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凯传的父亲是一个癌症专科的医生，他常常的这样对我说，最好的医生啊，是在病人还没有表现出病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马上给予治疗。因为那个时候呢，癌细胞非常的容易被控制和清除，而当癌症症状啊已经显露出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毫不吝惜的铲除毒瘤，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等待了。那最坏的结果就是，当癌症已经扩散，再有办法，其实呢也只是在拖延生存的时间，并不能真正的挽回患者的健康了。其实这个常识很多人都明白，但是我们思想意念中那些不好的意念也如癌症毒瘤，常常不知不觉地就侵蚀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一开始呢，我们并不觉得，只是从怀疑、埋怨、自怜开始，然后呢就任其的发展下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就充满了征战，与家庭、与朋友、与亲人、与工作伙伴，甚至父母与孩子，那再到后来啊，就是关系的完全破裂，甚至无法挽回了。最后自己呢，也会因为心灵的疾病，甚至丧失了生命。圣经中大卫王有一句向上帝的祷告词，他求上帝让他看到他自己内心中隐而未显的过犯，并且不容纳罪辖制他，这样呢他就免犯大罪。看来对付一切身心灵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从预防开始。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凯传在这里已经期盼你们很久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愿意听你们讲的生活中的小故事，你们怎么样来经营你们的夫妻关系，让这个关系在你们的生活中成为动力，来帮助你们怎么样的侍奉神，同样来见证神的荣耀哈。那我知道你们二位都是特别爱学习的，你们都下了很多的功夫。雪伦师母呢，就是常常啊愿意，不论是看书啊，或者是说参加各类的营会哈。但是是不是就是能够把你们学到的知识来运用在生活中呢？
我们呢在夫妻关系经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我们的体质其实是虚不受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想要改变，我们也很想要应用我们在夫妻爱营学到的各种技巧哈，比如说互相存款啊什么的。可是我就发现我先生他一直都在一种，他很想要别人肯定他，但是呢你要是肯定他，他又往外面推，觉得他不配，没有那个价值，我就很难过啊，对不对？就是你又想人家肯定你，我肯定你，你又虚不受补，对不对？那就变成再好的营养你也吸收不下去，这种情况就闹别扭，我们就会吵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哈。那这个事情发生在有一年我刚搬到卡加里，然后我回台湾一趟，我就在计划要回加拿大前一个礼拜，其实在那时候教会出了一些情况， 我们就感觉到很强烈的属灵的征战，在周围有一些挑战，各样的危机向我们拂面而来。那我跟我先生天天就网络上我们就互相祷告互相支持，想说好，我们要同心，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情况。然后他居然这个时候给我发作了，就跟我找我的毛病，要跟我吵架。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们现在已经情况这么不好了，你居然还给我发作，对不对？你还找我的毛病，我不是你的仇敌啊，我们现在仇敌环绕啊。我气的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谈，你冷静冷静，我再跟你说，咔，我就挂线了。然后我那一天就很难受哈，我就在想我该怎么办，就说主啊，你救我，我该怎么办。这叫做什么强敌环伺哈，这个仇敌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自己还内乱哈。然后记得我那时候走到捷运站哈，那时候一辆捷运进站，然后带着很强的风，然后跟着那个风呢，就有一个领受，就是我觉得圣灵就朝我袭来，他的意思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要去找源头，把这个事给处理了。那源头是谁？源头当然是他跟他爸啊，他跟他爸之间的纠结已经很久了嘛，哈。那我就哎，这要怎么办？这要怎么解决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就在为事情祷告哈。那天出门回来，我住在我公公婆婆家，回台湾期间，我就去找我婆婆，跟她讲这个事。我说：“婆婆，我有感动，神有带领，也要去找我公公处理一下他跟我先生之间的一些纠结哈。”结果我婆婆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婆婆她其实知道，就是我公公跟另外两个儿子之间，就是她有尝试邀请我公公去写一个，不管是和好信啊、道歉信给他在国外的其他儿子哈。但是我公公没有看见为什么要这么做哈，反正他就拒绝了我婆婆，所以我婆婆就很失望，因为她尝试过，她不觉得可以做到。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说：“妈，你不要着急，这件事交给我，你只要祷告就好了。好，我去跟公公谈。”那我先讲一下我跟我公公之间的历史哈。我公公他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人，他是老师嘛哈，他也是在言语上就是比较挑剔哈，比较苛刻的，比较严苛的人。那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在跟我先生交往的期间，还没有结婚之前，我曾经推荐我先生去上一个课。在他毕业的时候，我想要给我先生准备一个毕业礼物，我就去找到了我的公公，那个时候还不是公公嘛哈，我就找到他，希望他能够给他儿子说一些祝福的话，我录起来然后送给他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录了七八分钟，只有一两分钟能用。因为其他分钟就是哎呀，你这个不好，你那个不好，你如果这样就更好啊什么的，我的妈呀，这些不能当祝福。好不容易录了一分半钟的讲的比较肯定的内容哈，又不是真心实意的，就他挑剔的时候倒是挺真心实意的，非常的肯定哈。那我就把这个礼物就送给我那时候的男朋友哈，宋文传他之后看了以后就唉，就苦笑了一下，就说我爸就是这样。所以我知道我公公是这样子的哈。但是这次不行啊，对不对？这次这个事态紧急，对不对？一定不能按照以往的老路走了。我就去找我公公，我就跟他讲，爸，我们现在在一个紧急的情况，我们需要你的祝福，我们需要你的爱，好，从爸爸给儿子的爱，我们需要最纯粹的爱的这个力量来面对我们现在的难处。那我公公说，那叫他打电话给我啊，他都离我那么远都不打电话给我，他不主动打电话，我哪能怎么样呢？我就说，爸，你说的是没有错，但现在是紧急时刻，好不好？你听我一个建议。他说，你怎么做了？我说，我写一份草稿。好，那个草稿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道歉，是饶恕，是和好，好，就是你也知道之前这么多年，对不对？他曾经所有的伤口哈，包括强迫他改这个不让读医学院的那种痛苦啊、伤害啊等等等，一个一个道歉。好，曾经质疑他，你这样能做传道人吗？我看你不够格吧哈。对儿子的质疑、伤害、怀疑，就一笔一笔的让他道歉，道歉说，我曾经这样说，我错了，对不起，孩子。好，就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祝福，就是我相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好孩子，怎么，就能够我想到的祝福我都放上去了哈。 就六张草稿，哇，这个满满的哈。结果就拿给我公公说，公公照着念，然后我录下来。那我公公，你知道，你那时候不能不佩服我公公，真的是爱儿子，你知道吗？他就听我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也是会有担心他会不会打折扣干嘛的，没有哎，他就只是讲，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我的语气啊？然后听起来比较像是我在讲，我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就后来我就听了第一遍，结果他说他录得很感动，他没有录成功啊。哇，我婆婆就气了，就生气了，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紧急到我已经离回到加拿大只剩下两天了。第二天一定要再录一遍，一定要录好哈。然后我就说，婆婆你不用着急，我那个婆婆可能心里哭干很久啊，对我的公公很多的情绪啊，他们有很多的历史啊。我说婆婆啊，你稳定稳定，没关系，公公这样好不好？我听过一遍啊，你录的是不错啊，可是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翻纸的声音太大声了，都录进去了。所以我说这个小抄太明显了，我说你可不可以再录一次哈，我是希望把这个当传家宝的嘛哈，要重复听的嘛哈。第二点呢是你这声音是比较平铺直叙哈，没有起伏，这样好吧，我把一些重点哈用 highlight 打黄色绿色，如果是黄色你就激动，你如果是绿色你就温柔，好不好？我公公就听我的了耶，真的没有见过这种媳妇。没有见过这种公公，结果我公公就真的就再录一遍，他就听我的哈，他就录了两段哈，然后我就收起来了。结果我婆婆很高兴，非常高兴，他就赶紧把我哈发给他的，他要我把这个六章的这个草稿哈寄给他，他修改修改，他就说你跟你公公讲，让他也录给另外两个儿子。好，公公啊，我跟你说， 我相信我另外两个妯娌他们的太太一定会很感恩你给他们录的这个祝福啊，你可不可以也比照办理哈、因为我这个是按照我先生他的需要客制化，但有个草稿在，但我也跟 我公公谈，他也愿意哈。那因为我赶着就回加拿大了嘛。最妙的是什么？最妙的是后面，虽然我没有一回去我就把这个礼物给我先生，因为我还等了几个月，等到他生日好我才把这个礼物给他，但是呢在这个期间这个已经有效了，就说我先生那个虚不受补，你给他存钱他好像口袋里有洞，老是噔噔噔噔就流光了，那个存款存不住的那个情况消失了、我大大的改善、他很少就在那边自己那边闹别扭然后又跟我吵架，这种情况就是整个改善。虽然我公公是在他可能在空气中他对这个宣告哈，可是在属灵界已经发生了果效啊、我就很奇妙的看见这一点，我就觉得神啊，然后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经过，就是神透过我的环境好我那时候的情况，然后在回加拿大之前引导我在他们家当中，我顺服神嘛，我就按照神的带领，然后呢做一个介入的工作，所以我就准备了非常纯粹的属灵武器，爱还有饶恕祝福，来帮助我先生来调整他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然后自从那次以后，哇，整个守得云开见日月啊，我就看见我们的关系也整个在体质上进入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以至于我们后面在做什么样的经营才不会老是被过去啊什么的牵绊，才能够开始真的是进入到这个好好经营并且能够持守得住这个的状态。
圣洁爱子名称为耶稣，显明圣之宽恕，将伤受死，是我罪的赎。那空坟墓却正是救主，让活着。 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以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他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何等美好，保佑生命开，心甘倦容，喜乐欣慰，伟大确知，能面对变幻明天，营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知道他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死亡冷河度过的白日，苦痛身躯最后挣扎，心靠我主，一生过死亡。
神箭。
一只老鼠啊，生性非常的胆小，他就来祈求上帝说，自己当老鼠不公平，他希望变成一只他最羡慕嫉妒恨的猫，那样呢，他就不用再害怕了。上帝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真的变成了一只猫。但没过多久，他又来求上帝说，虽然他已经变成了猫，可是当他看到狗的时候，仍然非常的恐惧。他希望啊，自己能够变成一只狗，就可以摆脱恐惧了。这一次，他又如愿以偿了。但当狗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他又遇到了一只老虎。这一次呢，小老鼠迫不及待地来到上帝面前祈求说，求求您把我再变成一只森林中的霸主老虎吧，这样啊，我一定就不会再惧怕了。上帝居然又一次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只小老鼠真的变成了一只凶猛的老虎。没想到小老鼠刚要体验一下做老虎的威风的时候呢，却遇到了一个猎人，要开枪来猎取他的虎皮。小老鼠来到上帝面前哭诉，上帝呀，看来只能成为人， 才能没有惧怕了。上帝这一次不但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反而让他再次成为原来的那只小老鼠，并且告诉他说，如果内心是老鼠，外表无论怎样改变强大，你仍然是一只老鼠。听了这个寓言故事，是否让我们思考，圣经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中写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既然蒙了天父上帝的恩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恩的身份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就是与此身份相称的一个标志。当你面对重要的事物和人物的时候，比如为找工作去面试，或面对老板、老师、帮助你的生意伙伴的时候，外表做到温柔谦虚，说话轻声细语，笑容可掬，虽然这已经是不容易了，但有时呢，却还能勉强做到一些。回到家中，一切放松，面对最亲近的人，一切内在的真实都将展露无遗。温柔是外在的表现，即便外表看上去真的很温柔，但内心若有一颗骄傲的心，脱去外表的温柔装，内心赤裸的骄傲就会显露无遗了。只有真正谦虚的内心，才能表达真正的温柔，否则就像那只可笑的小老鼠，即便别人看它是老虎，它也仍是披着虎皮的小老鼠。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三节这样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在节目中，凯川一直在跟大家介绍莫扎特的音乐创作，其中 G 大调第十三号弦乐小夜曲。这是莫扎特的小夜曲中非常著名的、被世人推崇的通俗的古典音乐的名曲。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两个乐章。第一乐章呢，常常是许多没有听过古典音乐的朋友们第一次听就会喜欢上的音乐。主题开门见山，以活泼流畅的节奏和短促华丽的音符组成了欢乐的旋律，充满了明朗的色彩，仿佛轻盈的舞步般的旋律呀，让人过耳不忘。第二个乐章呢，更是作为胎教音乐，让还没有真正来到世界上的一个个的小生命 就隔着妈妈的肚子来聆听对他们来说的来自陌生世界中的温暖和甜蜜之音。但这首乐曲呢，本应该有五个乐章，也就是在目前的第一和第二乐章的浪漫曲之间啊，应该还有一个小步舞曲乐章。可是在首版乐谱中啊，它却不翼而飞了。它的失踪是何人所为，则不得而知。让这首小夜曲成为罕见的四乐章小夜曲，但从而却显得更为简洁、利落、明快、清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的部分，小快板。四三拍小步舞曲的形式，它的主题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节奏，当中却渗透着平稳优雅的律动感。人在翩翩起舞的感觉中，但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份平安稳妥的隐藏在生命中的力量。有时看似有缺失的音乐作品，却成就了令人无法想象的辉煌，让人们思考许多事物并不像人们所想的本该就是那样。上帝常常会使用他的方法成就一切，在人的不足上添加了最完美的一笔。想到圣经中保罗曾说过，他愿意夸自己的软弱，正因为他的软弱之处，才体现出上帝的智慧和刚强。在保罗所写的《圣经哥林多后书》12:9，上帝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辅庇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m.com febccanada.com。